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和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18号，公元2001年12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色请听西藏民族之旅。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珍惜野生动物，除去担忧；中国政府压不住人权呼声；中共当局承关藏人发生草场纠纷。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目前仅存于青海省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处境堪忧，其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普氏园林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地类动物，历史上这一珍稀野生动物曾分布于内蒙古、青海等地区，现在仅存于青海省境内环青海湖东北部及其西部的鸟岛、查拉滩和小北虎一带。5年前，环青海湖地区的普氏园林数量还至少有300多只，现在只剩下100只左右，而且数量仍在减少。120多年前，在内蒙古和青海省获得过普氏园林的模式标本，后来由于受移民、农牧业生产和人为猎杀等因素影响，使普氏园林的分布区萎缩到青海省境内的青海湖东北部及其西部的鸟岛、查拉滩和小北虎一带的沙丘及周边地区。近50年来，由于青海湖地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普氏园林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化，人为猎杀现象时有发生，数量不断减少。由于人类活动的阻隔，青海湖西部鸟岛地区的普氏园林与湖东北地区的种群已无法进行基因交流，再加上人为猎杀，这一珍稀野生动物在环青海湖地区的数量越来越少。另据新华网曾经报道说，非法涌入可可西里保护区捕捞鱼童的民工人数已达到1.2万人，他们所到之处草场被严重破坏，湖区被严重污染，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有40人组成的联合清查组入区进行巡查清理非法生产性活动以来，发现在可可西里腹地的盐湖、新疆的金鱼湖、西藏的向阳湖，从事非法捕捞鱼虫的民工有1.2万人。仅在青海的葫芦措、措达日马、宜山湖、海丁诺尔湖、桃湖和莲湖就有民工4000多人。据介绍，鱼虫资源主要分布在可可西里腹地的葫芦措、措达日马、宜山湖、海丁诺尔湖、桃湖和莲湖等咸水湖泊中。今年上万民工非法禁区捕捞蠕虫，对古鲁措、措达日马和宜山湖等湖泊破坏最为严重，仅在这些湖区就有捕捞船只300多条，整个保护区已经开了4条通道。民工所到之处，湖区环境破坏严重，草场一片狼藉，野生动物受到惊扰，被迫迁往异地。清查组在几天的巡查中见到的藏羚羊只有10只左右。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压不住人群呼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最近香港的媒体上发表了中国民意人士魏金生的评论，中共压不住人群的呼声。报道指出，中国的政治犯贬值了，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最近中共在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进入世贸、举办上海亚太经贸会议等重大事件前，没有释放政治犯。过去中共通常为获得国际上支持，会在这样重大国际事件的结果出来前，将一些政治犯放逐到海外。中共的确很好地利用了当前的国际局势，遮盖其人权问题。很多人均在讨论中国进入世贸会对中国有哪些利益，他们言语经济方面。但是中共进入世贸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即试图通过非入世贸永久性地获得与美国进行正常贸易的待遇。以往美国利用每年一次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机会，可以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人权。民运人士也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各种建议，现在中共可以逃脱这种谴责和压力了。中国民运人士魏金生发表的《中共压不住人权呼声》的评论文中还指出，中共此次积极加入国际反对恐怖主义联盟也有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趁机将维族、藏族等民族的反抗独裁统治的活动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予以镇压，二是换取西方减少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到上海没有正面提起中国的人权问题，稍后来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甚至不愿意向中方提交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这是延续了多年的传统合作。他在中国除了谈生意以外，就是反恐的话题。当然，国际反恐联盟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专制与民主的冲突将要长久得多，并且更为根本。从长期看，民主自由的制度一定会战胜独裁。正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之下，35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发动了出人意料的抗争。这一壮举不仅给中共统治者以冲击，也给西方的政策以难堪。人权的呼声是压不下、遮不住的。中国政府在剥夺以往西藏牧民的自由放牧权之后，限制牧民只许在规定的放牧场内久住外，不许踏入别的牧场。对此，许多牧民之间为草场发生争事，并多次动刀动枪，出现人命问题等。中共当局对这些现象不予重视，反而纵容藏人之间产生争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多次针对境内牧民之间的不和发表演讲，开导他们必须内部团结一致，希望他们容忍自己的民族，并缓和相互间紧张的气氛。西藏境内很多有良知的藏人也向中国政府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藏人之间发生严重的争执问题。有关人士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勇引述一位近期流亡者的侄政发来消息，地方中国政府在各方的呼吁和施加压力下，为了防止青海地区的赞阿瑞也这点的牧区和甘肃地区甘南境内的拉曲县乌那点的牧区之间再度为草场发生争执，于今年6月份在两牧区中间建立了一个石碑。在刚建立石碑时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并向石碑击打石头以示抗议。青海和甘肃两地区的地方中共官员向牧民发出警告说，我们建立石碑是防止你们再发生争事，你们应该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你们坚持反抗，必将不会有好结果。消息透露人表示，在前几年青海的赞阿瑞也这点的牧区和甘肃那旭的那那点的牧区为了草场发生了严重的争事，30多人因在发生冲突中中枪身亡，上千名牧民的生活走向了极为混乱的状态，这对每年的牧民经济收入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地牧民也认为，目前是两地牧区的争斗，日久将会变成青海和甘肃之间的争斗。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下
诉两个牧师因草场问题屡屡发生争斗和武力冲突，而对方中国政府却视为短暂性的小问题，从不给予认真处理。例如，对两牧区之间不进行教育，不没收牧民之间使用的刀枪等器具，对购买枪支弹药和发生冲突出现人命问题等，既不采取紧急措施，也不列入违法行为。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地方中国政府纵容两地牧区发生争斗，其用意是允许藏人之间发生不和现象，同时挑拨藏人之间的感情。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导中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衣食住行。藏族的食品可以分为农区、牧区两大类别。农区呢，以食糌粑为主，所以素有茶和肉类、蔬菜等。糌粑是用新稞炒熟后磨成细面而成，吃的时候先在碗里倒入素有茶或奶茶、新稞酒等，然后呢放入糌粑，搅拌均匀，捏成糌粑团，藏语叫饭，所以采食使用。也可以放肉或菜揉成稀粥喝，藏语叫做粥包。农区呢也做面条、包子或者卷吃。酥油是从牛奶或羊奶中卷出的，实际上就是黄油，也是清油，营养价值呢非常的高。茶叶也是藏族饮食不可缺少的物品，将茶叶放在水中烧折浓艳后，倒入打茶桶，放入酥油和盐巴，然后用一端挺起嵌圆木板的棍，在丛中上下搅动，直到使茶水、酥油和盐巴融合一体，即成了酥油茶。喝伴糌粑时，也可以当饮料单喝。他们牧区的饮食则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便是糌粑及面食。肉食除了折熟的牛羊肉外，还与生鸠宰畜之节，将大批的牛羊肉做成分羹肉，以便保存。第二年藏历年以后吃食，或用火烤，或则熏煮，味道都很鲜美。奶制品呢，有酸奶子类似奶酪、奶皮和奶渣等，都是极富营养的食品。那么由于牧民多食肉类，营业较大，所以呢需要饮用农场。除了茶以外，还有普遍的饮用青稞酒。那么青稞酒呢，就是用折熟的青稞酿制而成的，其酒精度数很低，类似啤酒，色淡，味酸甜，清凉可口，略有后劲。那么藏族的居住情况也因为农区、牧区的不同而各异。牧区呢多住帐篷，以牛毛织品、粗毛布缝制而成，质地粗厚，可以避风雨暴雪。那么搭起的时候，帐篷中间用木柱、树根撑起，外围四周用绳拉开，圆杆系约钉在地上，前面分成两片，可当门出入。那么外面用草皮或粪土垒成齐腰高的墙圈为院落。游牧半天的时候，发掘叠帐，投于牦牛背上即可运走，十分的方便。那么农区则多住于房屋中，也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数层高的楼房，多为富豪或者大山所住，以石竹墙垒直成住，楼墙高耸，俨若碉堡，掩盖于古代的碉堡建筑形式。一般的这个三层，中层住人，下层圈住，上层呢在入谷安佛堂，也有高至五层者。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衣食住行，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法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比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次节目。